贝气象，几个几六个宝贝气象。我们也请家长带着孩子啊，因为在后面就是那里，那可以小孩子跟我们一样可以安稳行走，不用这样跑的啊，因为有年纪比较大的长辈在这里然后我们来唱首诗歌宝贝气象。好，各位好，另外提醒一下，如果想到问题的话，最好写下来，再不然要用麦克风讲，不要坐在位置上讲，走到中间问问题。走到中间在麦克风前面问问题。好，请坐坐，我们唱宝贝气象。刚刚的信息就提醒我们自己，基督同死，基督同活的，如今的活着的不能自己，乃是基督教里面活着，那就是十字架。耶稣，我感谢你的身体为我而死，在我出黑暗进入光明的国度，使我再次能够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生，在我出光明，进入光明国度，使我才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而流，宝贝是家乡，你的恩典永留，使我完全的自由，宝贝是家的恩，使我生命。 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间的目的，为了拯救我们出黑暗入光明，为了改变我们生命的方向，改变我们生命的选择，让我们有一个新的方向，让我们有一个新的选择，不再是旧的价值、旧的感受、旧的重担。让我们不但如此，还可以得到新的使命，有新的力量，有新的帮助。我们感谢上帝。我们在唱下一首诗歌，就是这个万物的结局性了。为什么基督徒有一个使命感？因为知道基督耶稣还要再回来，所以我们要赶紧传福音，要把这个使命传出，要把这个爱传出去。万物的结局性了，所以我们知道基督耶稣一定要再回来，我们要把福音传出去。
进一步提问，针对相关问题的话，也可以直接用这个办法。 首先回答一些问题，我觉得我昨天就有收到了，那还有一些更多是今天才拿到的。问题是五花八门，什么都有，所以我没有特别的次序了。好，有一个问题是，以色列从约瑟到摩西有430年，在埃及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后来以色列人在埃及？约瑟是宰相嘛，所以宰相的家人应该涉权的。后来怎么变成民族的？中间发生的什么事情？约瑟到摩西，发生很多事情，就是简单说起来是历史。圣经上是这样一句话说，到后来有不认识约瑟的王起来，那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代又一代当中有后来的王不认识约瑟，只是事实上更重要的原因，简单说起来就是改朝换代了。430年，在摩西之前，一个王朝叫做希克索王族，希克索。许克索王朝是闪族的，闪族就是像以色列的闪族啊。那么埃及人是韩族，这是从可能是大概是巴勒斯坦或者叙利亚，总而言之这边的人有人过来入侵埃及，占领了这个埃及的北边，就是尼罗河三角洲，叫做贝奥卡，这边的许克索王朝统治这边500年之久。那这些人。就是跟原来的埃及王朝没关系的，就不认识约瑟的。然后到了摩西降生之前，大概50年，埃及又发生政变，埃及人推翻了希克索王朝，把希克索人赶出埃及，有一个新的王朝。对，摩西的时代是新王朝开始的时候，那这个王朝当然也是属于不认识约瑟的。而希克索人是闪族的，虽然不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闪族的，叫王族。所以因此新的王朝推翻了希克索人以后，对以色列的态度就大大改变了，因此把希伯来人变成奴隶。用中国历史就懂了，蒙古人来的时候把东亚这些穆斯林带来，帮助他们来统治中国。明朝朱元璋起来了，把蒙古人推翻了，对，蒙古人都跑了。那么东亚来的这些穆斯林怎么办？跟谁跑？跟蒙古人跑，他不是蒙古人，去蒙古。但回家乡也回不去，就留在中国了。就在中国里面，这些回族为什么变成一个小村庄一个危险？因为在明朝的时候，基本上的政策对穆斯林也好，对怎么样，就是比较不是，虽然没有把他当奴隶，对。希伯来人在摩西的时代的光景就像这样，就像是他跟希伯来人跟许多的王朝没有关系，只有血统上都属于闪族的血统。闪族人被赶跑，希伯来人赶到哪里？他没办法赶到哪里，就留在那里。可是，一下子身份就变成被新兴的埃及王朝看的一个东兵，就怕他们跟一个所在王朝之间有一个纠结不清的关系，又怕他变成希伯来人的内奸，这就产生了嘛。这样啊，大概都很快。还有问题是我曾经提到亚瑟与扫，神的拣选啊，人的主权。这问题是说，那么神尊重人的自由意志，可是神不是事先就告诉100家说，这个大的要服侍小的吗？那就是说大的以扫将来要服侍小的以扫，如果照这样说的话呢，是造成这个计划实现的。其实两兄弟这个情况是如此的话，其实好像没有什么人的自由意志给发挥，全都预定了。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实现，现在是关于预定论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话，我只能简单这样讲，问题不简单。简单讲的意思是说，我只能三言两语，希望大家交代一下。预定论的争论就在于，如果是预定的一切，神预定一下子才到预定了，什么事情能够超过两人的预定？没有什么下对下错的问题吗？那我还怎么和选？我选不选老公一样的？这永远是一个争论，就在于说。人的主权 人家人家具有意识人的责任，与局神决定，这两之间好像有矛盾。所以过去五百年来，从加尔文时代开始到今天，所以加尔文神学的争论好像打一半，但是这两三个点，如果神有绝对的主权，没有任何的具有意识责任，一切都是神决定，从婚姻到事业，人生大小事情都是神决定。那人是好像一个傀儡一样，就是心就这样子。可是如果绝对是如此，那人就也可以有这个责任吗？犹大派好像神既定了，没有犹大派，耶稣没上十字架，耶稣没上十字架，我们的赎罪祭就没有了，没有赎罪祭，我们的罪就没得赦。所以谢谢你吧，谢谢你成全了耶稣做十字，就上十字架了。该这样讲吗？那犹大有什么罪可言？他没有罪啊，他是扮演一个这个上帝还是导演，是剧本里面编的犹大这个角色啊，忠实的扮演他太子的角色，他何罪可言？从正极端就是这样，这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说，人有主权啊，人没有自由意志，我做决定了，我有责任的，所以什么事情都是我做的。如果我那天没有决志信主，上帝也没有办法把我怎么样。从这个地方来讲，那就是人的主导一切的东西，没有什么神的主权。神是一个好像神是开放的 open 的开放的空间，随便你要做什么，然后人的所做所为就决定了自己的结果。这是另外一面，可以看过亚里面的例子。其实这是我们现在说加尔文世界是这样，亚里面的世界是这样。其实这两个说法，我想对加尔文对亚里面这两个人都不公平。加尔文没想到那么绝对，加尔文也从来没有说人可以做任何事情。就是后人来讲，一个比一个绝对的人，加尔文主义者比加尔文还要加尔文。那常常老公是你啊，非正神学加尔文神学的，可是温州有一个教会的长老在骂常常老，他比常常老还要常常老，觉得常常老不够常常老。他说你非正神学你不够非正。你还不够，还要怎么样回事？他骂唐长老是骂什么？作为一个加尔文神学，一切都是既定的话，布道会完不布道的，什么意思啊？布道会了，我们就会说还有没有信耶稣？还有没有要不举手？再给两分钟，还有没有？他说这是讲理念的，加尔文既定得救就是得救，讲完了自然得救就是得救，没有得救就不得救，没有什么机会了，分钟一分钟一秒钟都没有了。他说老你不知道还不知道什么就不够会证，这个人比他说还要成功。其实啊，神学不是这样讲。当然我说这个没有的，因为叫开始就有一个好像一个微妙的关系，要保持一个平衡。准确的来说应该讲神有绝对的主权，神不但有地境还有地基，因此神绝对的主权好像安排了很多事情，可是神的绝对主权没有干扰，没有贬低，没有影响人的自由意志做的决策。因为有自由意志，所以人就有责任为他所做的事负责任。所以这个两个看来是抵触的，但是可以不需要干扰人的自由意志做任何选择，也逃不了神既定的旨意。他就好像我们说耶稣有神的外性，他有完全的神性，完全的人性，他神性不会干扰人性，人性不会干扰神性，你怎么摆平？他在做任何人决定的时候，他是神性还是人性？你别这样问，他就是光明。那所以呢，这是我对这个加尔文神学的看法。换句话说，这个几何的，我们学方程喜欢用那种几何性的东西啊，工程东西，所以我常常跟别人或者说我讲话我表达都是用这种公式的观念啊，所以我用日心说地心说来解释什么儒家伦理跟基督教伦理。后来跟唯心哲学的人讲，一阵讲一阵讲完以后，就大部分就懵掉了，你知道吗？有学问嘛，有学问的话讲几句话都让你懵掉了，太大了。
是什么？搞不懂。
我们这风景真的是要干嘛复杂的，用简单几个图画一讲啊、哦，是这样的，那我懂了，是这样的。所以两条线如果在这个平面上，两条线二选一，平行或相交，没有第二个选择，对不对？平行线或相交的。但如果是立体，立体的两条线不平行不交叉吗？所以问题是神学上来讲，神的主权、人的自由意志，这个神学你不要硬把它拉到平面上去摆平，摆不平嘛。你要这么搞，你就变成加尔文神学、阳明神学二点一。我拒绝做这个选择，两个都是绝对的，圣经都有经文在支持这个。好，那实际回答你的问题，看以上这两个怎么回事？以上这两个，神就告诉利百加，大的不是小的，你也可以说神的预知，神预知就知道，就告诉说，将来有一天你会看到这事情发生，果然这样发生。可是这个过程中，人仍然有责任为他所做的事情负责任。以扫轻看长子的名分，拿一个红豆上去把它卖了，是他做的选择，这不是神意境使他不得不做这个选择，他仍然有自由意志，是他要为他所做的负责任。我强调是这些。那如果另外一个比方来讲的话呢，所谓意境跟人的自由意志、人的选择、人的责任意识是这样的，简单来说这个话当时在这个开关好，什么东西都是你这个电线啊，它不在这里，都是由水电工拉线的，线是设计好的，这叫预定。建筑是设计，如果我是房客，我要用开关，对不对？对，我用开关是我们的自由意志。可是如果被先拉好线的话，你开怎么办？那也不能都拉好了，然后它就亮，它你什么都不动，它就开会亮了。你还是要开啊，但你开灯的时候，你别以为说我好厉害，我有 magic hand 啊，灯开了，啪啪，大陆比较进步，跟台湾都没有，美国都没有那么进步，大陆一上楼，一照灯就亮了，大陆就声波的放一下的，没动楼，然后几分钟之内没有声音，它就砰就关掉了，哦，大陆这个是很电子厉害。只是他过于小了，就是你是有问题的，小也不错，对不对？但是没有人家设计，没有人家搭线的话，你搞什么？你开什么脚都没有用啊！所以你是有你的责任要做什么？是有事先的安排，这叫做预定，是人有人的责任。作为房客，你不需要懂建筑，你不需要把水电工的什么水电配置拿来研究半天，你不需要研究，你只要尽你的责任，把开关放在哪里，哪个开关管什么搞清楚，然后好好用，就是你的责任。所以你不要去问神的预定是什么，天天问我老公是不是预定得救，他的样子会死不会改，不知道，别问了，这是上帝的事情，奥秘是奇妙嘛，你要做你该做的。好，给大家把红豆汤吧。这是你的责任，不要一直问。如果看起来他必定不得救，那我什么努力都不要努力了，白花功夫。如果是有希望的话，那我再多多给他一碗红豆汤，红豆汤。神就不要你知道神的意见，所以圣经上是这样讲，他穿插的讲，讲义，讲神的主权的时候啊，譬如说罗马书，所以我说这个加尔文跟神学吵架。我的梦想，因为我不知道是有神学的，但是我的梦想是这个神学问题，只有中国人把它解决了。你找一个老外，西方人没有办法。希腊哲学是二元的，就是对立的嘛，那摆不平嘛。我们中国的哲学观是什么？阴阳，你懂吗？波浪形的，一个白的跟黑的。白的当中有一个黑的眼，黑的当中一个白的眼，你从圆心画一条直线，你画不出全黑全白的，又有波浪，它叫黑眼白眼，所以黑中有白，白中有黑啊。然后它再转一下的话呢，阴盛阳衰，阳盛阴衰啊，这中文的人如果用了神学你就懂了，两个不是 exclusion 的，这个或那个，两个这个当中有这个，这个当中有那个。那你看罗马书， 是充满了，一下子是人的责任，一下子是神的主权。第一章，
好吧，待会儿我回答一个问题，同性恋的问题。
他就说，那些人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
死了，这是人的责任啊！
你明明知道还故意不认识神的责任啊！可是咱们后来不是有提到第九章提到犹太人得救不得救的问题，他们就讲到神的主权。我怜悯神就怜悯谁，对，我恩待你就恩待你，神的主权啊！第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劝你，我以神的慈悲劝你，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人的责任啊！我劝你把自己献上当做活祭，这是人要做的事情，不是神预定的。所以整个罗马书就是又讲人的责任，又讲神的主权，又讲人的责任，是参差的嘛。这叫圣经神学。所以搞系统神学的，咱们就把事情固然是要把它好像把它神学化、哲理化、系统化，有时候越描越黑了。所以我们也需要系统神学，更需要圣经神学，这是一个经纬线直的横的教条，这叫做神学的真理之网，不是只有系统神学，还有圣经神学。一方面华人教会大部分对圣经神学比较没有概念，而搞系统神学的人也常常忽略圣经神学的关键性，没把圣经搞清楚就开始搞系统神学，就容易断章取义。这是一般的，他的这个叫，但你忽略了这个事情，在这上下文的意义，就把翻成了大同的教诲，我并不是错。所以我讲的多了几个，过去是在同讲各个故事，讲到这样的翻，就是说，是有神的意志和预定，但是圣经的经文也明显的告诉我们，神的预定和预知没有限于此，神的自由意志该负的责任，就是你要为你所做的责任。可是人怎么做，你也绝对不会做出一件事情是超越神的旨意能够让你实现。就说再坏的坏人也好，或者世界的霸权，你有天大的本领，都在神的旨意掌管之中，你跳不出他的掌心。可是你还是有责任，就这样这样。那一个问题是，他提到说，牧师，你说等候。不是什么都不做，那怎么样才是尽人事，就是怎么样有信心比较多仰望。其实待会也有一个问题是跟这个很类似的，我们等候主仰望主依靠主，可是对我们来讲就好像很虚无缥缈，靠一个看不见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东西，对怎么样叫做尽人事。中国人说尽人事听天命，尽人事听天命，那就是说人的责任跟责任，这句话也没有错。我的意思是尽人事，或者在等候的时候来做什么？等候的时候你要做你能力范围能做而且是你的责任该做的，那你就不会只是空空的等，傻傻的等，对。但是你等候的意思是说你不刻意的去做一些过分的事情，这是有点好的。庄子的书就讲了很多这个。庖丁解牛，他说一个屠夫啊，他把刀，他那个割牛，他五花大锅，他就示范一下怎么分解牛，把牛切出来，看他脸，刀拿起，啪，他说整个牛这样哗一声闪掉，这牛还不知道死了，有这么夸张吗？然后他割下下来的时候，他就跟着这个骨骼啊什么这种经络就咚咚咚下来了，他的刀没有碰到任何一根骨头，所以他说我这把刀13年没有磨过，我从来没有砍骨头。他别的屠夫呢，你知道卖肉的你就知道吗？对，好，两斤肉，啪啪砍啊，砍排骨啊，那个刀他不要磨，对不对？他这个屠夫他说我这个刀呢，我完全了解这个牛的结构，就看两眼以后，这个骨头跟骨头那里经络的呢，都是软组织嘛，这样噔，这样开解了，好厉害。然后庄子就说了一句话，其实是老子说了，无为，无为，无作为，其实是无为啊。我们常常很多误解，我在读这个老子庄子，慢慢了解这个意思。无为， 无为啊，不是无作为，无人为而无所不为。也就是说，你不用人的力量去人为的做什么，然后顺着天意，无所不能，无所不为。无为是 very powerful。他就说，就像这个支点这条牛一样，要看牛的组织结构，要顺着这个理去做的话呢，不费吹灰之力，但是当不费我力，就不像我的。你不到这个的话，你是进展进的，这叫做人为。那原则上是如此，实际用起来那就是大有学问啊。那其实我们一套五两万组的等候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按照神的心意和时间来行事，然后我们呢是预备的。那这个例子有很多了，你可以举一反三了。以约瑟来说，他被卖到埃及为奴，为奴之后，然后再坐在监狱里，他还在做什么？他也是等候神，什么时候把他释放了等等。可是等候的时候，他就忠心的做奴仆，被关在监牢里，他就忠心的做他身上人做的事情，等候。那神好像也是很奇怪，就是说那两个一个九正一个十善，两个人被关，然后他帮忙解放，说一个会死，一个会关入原子。他就告诉九正说，你会关入原子，出去的时候记得我啊，我是无辜被害。结果那个九正出去了，两个人就把他忘掉，因为神有神的时间表。两年之后是法老王做梦解不出来的时候，那个九正也是帮他倒酒，是天天跟王在一起，是王做梦做不出来的时候，他当然知道，哎呀，真的是被该关，我的恩人都忘掉，他会解梦的啊，就介绍了约瑟，约瑟一夜之间变成宰相。可是呢，在神的来讲是完全符合神的时间表。如果前两年这个九正用他的关系把约瑟放出去了，约瑟被自由，他绝对会做宰相。他出去了，我到哪里去？说不定回家去了，对不对？那埃及王那时候，法老王找解梦的时候，约瑟已经离开天了，我去哪里哪里找他？是度过了两年 ，right timing。对，林书豪要被卖到尼那个，然后剩一个礼拜就要被卖掉的时候，一夜成名了。神有神的 timing， 那你要做什么？那林书豪就天天在练球，那个暑假还掏了几千块美金的找一个家伙，那个人被称为绰号叫手套，那个是贴身防守，如影随形，就像戴手套一样。就是这个家伙防守很厉害的，防守功夫他会像贴的龟上龟上，可那你的手脚不能动，就叫手套。他已经退休的 NBA 球员，他掏腰包请他带他三个月，三次还是四次。一次教他就上千块美金了，就开始练呢、啊。还有一个举重的或者是那个运动的那个帮他，所以他本来平地跳起来大概也跳两尺多，他练完以后多跳一尺多哎。就后来有一次灌篮嘛，他那个身高那个叫咚灌篮不容易的。以前他打这个大学的那个篮球赛的时候，他从来没有灌过篮，他那种。跳的高度没办法灌篮，后来可以嘛，比赛了这些可以。对他现在等，他不是只是等啊，每天就祷告，主啊，什么时候帮我解放？每天躺在床上祷告，主啊，把我释放出来。他每天在练，可是神时间什么时候来到不知道，要耐心等候。所以不是没事的等。所以约瑟忠心的做监狱里面的事，做奴仆的管家，所以到那一天解王梦。他多说了一句话，他说法老王，既然有七年的丰收，七年的荒年，既然如此，就要丰年的时候把多的吃不完的粮食收起来，到荒年就找一个人可以吃，你找个人去做这个。对，他什么时候学会的？波提乏家里做管家的时候，在监狱里分粮食给约翰尼斯的时候，这个管理技巧是这样学会的。那提到这题，那法老王说：“你又能解放，就想到这个点，那想那就是你的。”这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他就做主宰。如果他每天只在监狱里灌菜，哎呀，倒霉啊！谁让你这么好在这儿？我什么时候出去啊？机会来了，他也不行。所以叫做 尽人事，在等候着他去。我也曾经有过一个类似的经验，我当时拿到化工博士，然后应聘回台湾工业园化工所的所长，是一个基督徒，他给我一个空白的信书要我回去，临时的，因为我本来找另外一个工作，就我说呀，这样。然后峰回路转向，因为要花多一点时间，就不讲那个过程。说完以后回去了，回去以后那个所长出国不在，我就拿着所长写的一个亲笔信，邀请我去的亲笔信，拿去给他秘书说，我来报道。他说那个秘书说，所长总是没交代，人事科说没有档案，亲笔信为证啊，所以我就上班啊。做什么呢？不知道。坐哪里不知道，所以秘书也看来看去，怎么办呢？他就搬个椅子，那所长就在这里，他就把我桌子放在所长室门口，他说这样的话，保证所长一回来，我经过你门口就看，好、哦，你来了，然后安排工作啊，坐在那，啊，所长三礼拜都没有回来了，所以有人问我说你在化工所的工作是什么？算什么情况？但我记得我是读过历史的什么东西，我到现在不知道干什么的。清朝末年，他有一个官啊，是官职，叫做总理衙门行走。总理衙门行走是什么官啊？是总理衙门晃来晃去的。所以我说我现在的职衔叫做所长室行走。没事干，一说等等。然后后来所长回来了，哦，你来了，我说啊，有东西给你谈，就进去了。一进他也进去，两个也没跟我讲过话，还是没工作啊，就坐在那里啊。我坐到第二天，所长还没回来，我就已经开始坐不住了。他当然巡走嘛，那我们是个大总仓室的，但是现在说大总仓室的办公厅，秘书、司机有八个人都在那个里面，然后所长是副所长三间这样，四间这样，那外面是个大厅。所有秘书都在这里，那第二天八个人都认识了，然后行走就走副所长室了，这栋楼一间一间去串门，就认识了，然后说自我介绍，我刚来的，在做什么？坐在办公室门口的事，干嘛的？然后有一个我走到一个档案室，叫档案室，紧接着关上来，我说什么档案？啊，我们办公所从日本时代以后七十多年来，所有人就报告都在这里。哦，那可以借吗？当然可以了，就员工嘛。我就每一天就报案两三本这种研究报告。那我从当年从1983年到1983年，我八月到，那六月底是就是会计年度结束，所以六月底的报告都有了嘛。我就从83年开始借，开始看，那读完了就82、81照来读，一直读读读。1945年抗战刚结束，光速从日本上接收下来，不够，我现在慢慢读嘛，每天读一点读一点，那读一读也是看看这个报告，哎，有些跟我有关，有些无关，哎，有些还有兴趣，我就说，哎，这里有人还在我在哪个房间，那告诉我在哪个房间，我到后面又是跟他串门的，自我介绍，然后偶尔读你的报告。你说说，哎，这边我知道吗？在台湾有哪些公司在做这种东西的？你去访问过公司没有？没有。但这个公司知道你在做这个吗？不知道。啊，那我就去你这里问。我有空就请假，公司不请假出差，上次公司去，哎，我们办公室里面有一个人做一个什么研究，带个内容这样，你知道吗？不知道。你们兴趣啊？有兴趣带他来。这样。然后三个月，从8月到12月初就是。读到1950年了，我想再读下去，我大概快读完了，然后下去下一个计划大概从图书馆开始读书了，一本一本把通通借完，还不知道我做什么，每天就读嘛。但有一天12月中的时候，说了其实吃住路了，直接又进来了，刚一进去，他也一直进就出来了，他刚出去了，我今天有空跟你聊聊，3个半夜。第一次跟我真正好好讲话，坐下来，他说：“哎呀，对不起，叫你回来又是，有没有机会跟你讲一下工作来翻一下，叫你做什么？哎呀，不知道你最近在做什么。”说：“我基本上没有做什么，唯一做的就是读你们的研究报告。”哦，读多少了？我从1983年已经读到1948了。 啊，都读完了，我都差不多在一两天就读完了，最早就报完了。
哦，你读过这报告？
对，
我都大概读过了。然后所有做报告的研究人员，只要现在还在所里上班的，我都见过他，聊过，也知道他是什么。那有一些研究呢，我知道跟台湾工业界有些有关系的，我基本上看过七八家公司，谈过，甚至我也有人带你看的。那说到名声很大。总统，我告诉你，你知道我想到什么？我们研究所的人就是闭门造车的，车子坐一大堆，没人卖车，所以我们研究所要一个 salesman 卖车的，把我们的研究成果去卖。不然，工业研究闭门造车，这什么是工业研究的？啊，不是光想工吗？哪想到哪里去找 salesman 卖车的？研究所里面。只有两个人在外面工作过事，其他都是一学期要毕业就进来做事，所以从来没有工业经验，就怎么去卖啊？这话都讲不通。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有一个副所长，南亚来的，王永庆，他一做副所长，年纪也大了，那个快十几六十了，请他出去，好像位置太高了。再一个，我做了七年了。如果找你去呢，第一个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要做这个，还是你喜欢在实验室做研究啊，这样不需要花头露脸的。第二个，如果你要做这个呢，他卖货要知道家里有什么货，就是要读读报告啊，了解自己有什么东西，然后再去兜售啊。哎，正在讲呢，你报告都读完了，也有人见过，那工厂公司都去过七八家了，行吗？我成了一个新的 division， 你这是 division director， 第二天的事情发表，我就 division director。我哪知道？所以第二天人事一发表，第二天一看，我们的研究组组长，这日本人看起来组长是小咩咩的，你知道？当时部长，部长下面科长，科长下面系长，系长下面就是组长，所以有些日本人就不愿意出来，组长。日本人是很讲究位分的。官对官，将对将，兵对兵嘛，组长是多大？然后我带两个手下，这两个一个是研究室主任，一个是部长，啊不是研究室主任，是等于部门经理嘛。这两个是我手下。他中文看来看去，我知道我要把名片翻英文的 ，Division Director， 哦，这大部长，长得太帅。找一个研究部部长来接见我，这样子，部长对部长怎么怎么，这不是个职在研究组局长，所长下来最高的就是组长，我的研究部门正组长下属，他被吓了一跳，说哇，升官升这么快，升官啊，片机我也有啊，工作经验七年啊，只是片机是 brand new 的，就是刚出笼的包子还是冒烟的，工作经验多少年。但对我来说，我读报告的时候就好像在地背装备自己，对 I don't know 谁要什么时候要我做什么，我只是我能尽的本分是什么，我唯一当时能做的是读读研究所的报告，知道谁在做什么，以后说不定会用上这个关系，如此而已嘛。那外面的所里面就这样，我只是中心的读，我哪知道什么时间才会这样子，所以最后一天之内我变成组长的时候，我想哦，我都不是先见之明，后见之明 ，OK， 所以好像都预备好。在我快读完第二份报告的时候，组长先见我了，一看就这样子，不早也不晚，但神不误事啊。所以我也在等候，可是我也在进门市啊，所以很多事情可以做，是这样。有一个问题跟这个有一点类似，他说当我愿意把自己交给神，求问神指引我人生的方向，做这种决定的时候，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因为常常有时候祷告没有回应，可以每一件事都求印证吗？ OK， 我重大事情会求印证，我倒没有说每一件事情都一定要求一个印证。那明白神的旨意的确是一个学问或者说奥妙的东西，就不是三言两语讲得清楚的。这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你慢慢摸索，
但是又不是那么绝密的，就要像小孩子，一个小孩子讲话，他们牙牙学语，慢慢开始听得懂你讲，他讲你听得懂，这个东西就要过程，有 try and error， 所以我们听众学习都会搞错的，但是没关系，什么慢慢带，放心好，有时候我是尽心尽力让按照神的旨意去做，万一我选错了，神也不会让你一心主很听不肯，神很有怜悯啊，但是过程是有的。五岁小的外甥女两岁多的时候，每次她刚开始学讲话，她常会讲一些奇怪啊等等，只有她懂的话，我们都听不懂她在讲什么。那她哥哥们跟她在一起久了，也比较知道。她有一阵子叫我太太啊，叫生母叫你奇力板，她也是讲啊奇力板奇力板什么的。我太太不知道还在叫她，你知道？是我的大的外甥，我大的外甥带的，第二个外甥拿单的。不如先知，后来生了女儿说，哦，那这样应该叫做比普拉同族先知啊，男先知女先知啊。后来问女儿说，啊，这个英文是 Deborah 啊，太多人用，翻译的比较不那么通俗的 Olivia， 后来我们全家都生了三个先知。大的就海塞啊，以赛亚就跟我太太说，我婆她在叫你呢，吉利吧，怎么叫我女儿叫吉利，叫我太太叫吉利吧。因为他有时候他听什么在讲什么叽里呱啦叽里呱啦，他叽里呱啦跟叽里呱叽里呱叽里呱，你知道我看一下叽里呱，你是想他讲什么？他现在呢，那就一样，大一点，三岁半了，我跑我跑，我想要听清楚，做一个 learning process， 慢慢学习。我们听着神的旨意，知道说哦，看着神的旨意，是一个过程。那从外边人来看，哎，他怎么知道什么？嗯。看起来很奥妙，其实很自然，所以我需要去明白神的旨意。那祷告以外还有很多啊，但你说祷告总是没有回应，是这样。我不知道你期望什么回应啊？一种祷告回应就是祷告完了，哎，又做梦了，别做梦了。我信主四十几年，从来没有做过一次梦，但会那个声音呢？听过这，听过这，没有。我信主四十几年，从来没有听过任何一个声音。我从来没有做过一个梦，那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很多事情，我通常就是说好几个 index 综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水到渠成，是吧？大概就是。第二，有时候是里面的这种直觉 gut feeling， 你知道吗？就想到完以后觉得，那好像是不是这样子呢？但这个 gut feeling 太主观了，不能完全反对来做，所以我要别的 index。那有些事情我可以跟周围的人。讨论啊，分享交通，他们的回应也可能会，如果这个方向是对，可能大家所见略同，这也是一个。还更重要的是圣经，圣经当然不会明白的指示，就是说不是老婆，老婆的名字会出现在圣经上。那有的人喜欢啊，祷告完了就说寻求神旨意，神啊，你告诉我吧，那我也不知道你的旨意是什么，那我就放在圣经啊，用圣经话告诉你，祷告完。你非用这样方法，有一个人是这样，他祷告完了以后，他就翻圣经，他说啊，你指示我吧，到底该怎么办？现在心情好坏啊，一般由大出去教死吧，
你要去教死吗？真的，我没有快到这个去教死，哦，王博士，王博士，好，这样，再来一次，
你就照样去做吧。所以你要让你就觉得奇异的话，我告诉你，你发财会掉死的，这不是怪的。那我在那个华盛顿有一个做大来的这个弟兄，他才有一个，他原来是党校里面专门教马克思主义的，后来信主了。他还告诉人家说，不但要这样的话，他说我的经验告诉我，可是我翻开圣经看打神的旨意的时候，神的旨意圣经都在右下角，下次我一本圣经。左边是空白，左上角空白，只有右下角。不然圣经只有右下角有用的，神的旨意都在右下角。我告诉弟兄说，同志你闭口闭眼 ，OK？ 啊，胡言乱语，我神经神经还打开，神经还在右下角，怪招。最好的方法是你按着你自己读经的顺序，哎，按着读经的顺序。那有时候在你读的圣经当中，可能会在你读的圣经当中，三号接着一个。感受是说，好像是这有点主观，但是也有的。还有圣经的话呢，也有一个 framework， 一个大的框架，大家知道什么是可行，什么是不可行，诸如此类的。
对，直接的、间接的。
那我自己六岁那一天，我就我自己心里不感动，觉得说好像神是要呼召我，如果神要呼召我，我说我愿意啊，真的。那那个时候，我看看啊，我很满意。然后我刚好到我的圣读圣经的次序，刚好读到那天，我记得是十天，好像很长一点，第五天。不过总而言之，我那天正好读一篇诗篇的时候，刚好那一篇诗篇，对，诗篇二十篇，就刚好我的次序哈，是六月四第二天，六月五号的时候读到诗篇二十篇，然后刚好读到什么呢？愿耶和华在你遭难的日子应允，愿你名为雅各神的高举，愿他从圣所救助你中平安坚固你，纪念你的一切贡献，悦纳你的燔祭，将你心所愿的赐给你，成就你的一切所成。读到这里的时候，好像心里有个这么一个那个感觉，就是说，神说 ，OK， 你愿意奉献走这条路，你的好像你的祭，我悦纳你的祭物，你心所愿，我为你成就。反正我觉得神说 ，OK。哎，对，那觉得我愿意走奉献的路，神好像就是上告诉。但我说这是很主观的感觉，但我是这一心的感觉。但是我是说，有些重大事像这件事情，非同小可，两米要读大学，所以我才说，后来我祷告了三年。刚刚我说我看了十年前就能招了嘛，所以我们也谈起来过，我们也有共同的感觉。然后总觉得是需要一个更明确的一个，不然机制不大。所以我在我才求一个印证，就是关于爸爸的意思，不是很重大的话，我不一定会求外在的情绪，但如果是重大，我通常会先选要情绪，而神也都很愿意受这个情绪，他确认是他的护照，我也愿意确认他的护照。再讲一下，有一个问题是说，为我的这个昆虫之变啊，那种人生的感谢神，然后飞扬。他说：“但我已经进入人生下半场，似乎太晚了。要如何培养把握渐进夕阳？夕阳不见好，不是近黄昏了。渐进夕阳的人生呢，还来得及吗？怎么样能够参与教会的侍奉呢？我想培养的人生啊，不在乎年龄。其实往往我这年纪到了下半场。”你人生反而看得更开了，看得更清楚，对，正可以放开的时候，你三十几岁啊，人生正在怕别人的时候，孩子三岁四岁，飞呀飞呀，看到下面大油瓶小油瓶一大堆，对，现在你下半场的时候就是空巢了，你知道吗？空巢了，夫妻两个人比翼双飞都还可以的，所以十岁现在我老想要飞了，所以其实是。但是这样反而是下半场比上半场还比较容易。那你说我可以做什么？当然有些事情不一定是你能够再做的，一定是要这样做。但我觉得我不看说是愿神的带领怎么样，好像今天赵牧师后来也带我们唱这首诗歌嘛，告诉你百般的恩赐，神给你什么恩赐，神给你什么护照，算你说给我们摆上。有的可能不太起眼，但是仍然在身上的宝贵。就有一次我们那时候在芝加哥读神学院的时候，我太太呢就帮忙在读神学院之外也参与教会的侍奉。那有段时间他就带一个妇女查经班，其中有一些布道的。那我太太负责带查经，有一个太姐妹呢负责找这个布道的，那她发起。那这个太姐妹就跟我太太说，师母啊，你想要开几班？我福音信查经开几班？你招多少牧道友啊？他说师母，你说你时间上能开一班就找一班的人来，你如果能够开两班，你开三班我就要找这么多人来。我就很好奇啊，你有这么大的本事，牧道友你到哪里去找？啊，很多后来知道他也知道这个姐妹呢，刚信主三年，就是说刚信主的人， 他们有热情的学习，我辅导朋友很多啊。他每次到中国商场去买菜，来说，眼观四方，耳听八方。他进去以后就先看，很奇怪，先看看有没有生面孔。他就知道说那个消息住了十年了嘛，每天老家来买菜，他都知道。一想，哎，有一个生面孔啊，他本来买肉，他在那个卖菜的，去怎么去卖菜的？东西没有，他不叫买菜，他买肉的，他自己买菜，可是心机啊，耳听八方啊，他叫什么话？一听台湾口音，马上过去，然后来哦，你就知道，这话就知道了。然后看到一个太太带了三个孩子，哦，一个是内在，内人在，内在，老公不在，是内在的，对啊，老公都回去了。到了十年的啦，我做内在的十年的啦，眼泪一点没一点分装的啦，真的你知道？我当然知道，我孩子都拉拔的不上学了，我当然知道。然后还找到知音的，知道吗？住哪里啊？朋友家还没找房子呢，不知道住哪里、啊。知道了，在芝加哥这三个地方可以住。为什么？三个地方的小学，孩子都小学了，小学那个。百灵狗的这个双语的那个老师，台湾来的啦。啊，不然哈、啊，你找一个学校有双语的那老师，等日本人呐、啊、美国人呐、啊，讲日语，他们我卡里发现讲日语听不着。台湾来的老师啊，是他跟家长可以沟通啊，对不对？前提他可是有三个，所以你买房子就只能三个选一个。安心啊，放心，我帮你找房子。什么车子啊？没有啊，坐朋友来接送啊。车子，日本车，美国车，新车一上路，螺丝掉两个。所以讲完了，一出去，母鸭带小鸭，那个姐妹，那个太太就跟着他，三个小孩真的是，哎呀，董事长，太太太太，真的是感谢你哦，以后你要我做什么，我都来做。打出电话去了。哎，你太太有空吗？有空吗？孩子都上学了，好，明天开始到我家来餐厅，是一定来。一堆太难了，开两班呢，在西北大学的研究生宿舍开一班，在他家开一班呢、啊。还有个台湾来的老姐妹，六十多岁了，退休了。她女儿在那个教会做礼堂长，她退休回来，太棒了。有一次来聊天，还跟我太太说：“是我啊，将来到天国领大赏，一定是最大的赏，该茶厅带人庆祝。”然后那个老姐妹就说：“那我。”哎呀，我真的是什么都没有，没做什么。师母就跟他说，天国如果要分享，我们有一个三角，三个人平分的。我在茶厅没有错，太太太是啊，慕道友找来，他爱心关怀哦，没有他哪有这么多慕道友啊？他这个林妈妈哦，你是什么？他祷告一次，看电视看不到，我不会，但是打电话。每到我茶几上打电话，一个一个，哎，林太太要来吗？有没有什么代表事项啊？他每天女儿上班什么的时候，他在干嘛？他就是打电话。我太太说，你打电话做关怀、照顾什么这种工作，哎，找到这个小组是靠这个撑起来的。一个在慕道友来，我太太在茶几，他用祷告支持，然后里面有不知道多少个信徒，是不是这样？对，弟兄姐妹，你人生下半场如果什么都不能做，好好做祷告也是，那也是一个大功劳。如果没有人做这个祷告有事的话，我看别的都是无价的。所以这是一个错误，在讲的地方都不要吃了。有些我要快点讲啊，有些类似我就没有不太多做了。东港爱国可怕，但是历史上就是宗教战争、平民东征啊，充满血腥什么解释？简单的解释就是政府说德国是基督教国家，比如发生希特勒死，对不对？那我刚已经解释了，那是他们把神丢掉，变成一个所谓基督教人文主义，那就是好像这个十七界的那个历史的人跟神的关系被切掉，这样的情况下。人为中心的话，那就非常危险了。 和平东征的话是呢，看的是宗教战争，用神的名义是这样的。其实从历史来看，已经所有的历史学家，所有的基督教历史学家都公认和平东征是一个血腥的闹剧，跟基督教毫无关系，人的欲望。那换句话说，和平东征有经济的理由，政治的理由，为什么那个宗教是一个幌子？所以他不是为神做的，神不要你来的是神东征。从整个圣经的教学来讲，世界上从来没有教人用血腥腥血腥的方法逼人信教，没有这回事。这个问题是上帝为什么不现在显现给世人，世人看见就更容易相信？的确很多的问这样的人类似的问题，耶稣复活显现的时候，像人怎么显现？我就曾经碰过这样一个情况，也是一个问题解答，有一个碰到很有问题的问题。他说基督教实在在我看来很怎么讲，发明基督教的人智商不高啊，发明基督教的智商不高，如果我是上帝我再轰一遍，我是上帝经过十字架看看原来我里面的武功高手，我可以来啊，假装钉在那里啊，然后拍手，哗一下来，全场在那看着，第十掌，这帮百夫长全部是耶稣，这一手漏下来，传教都这么快一点，还要死得那么惨，死得那么惨，还有三天再复活，复活又复，如果到聊斋的做法，复活以后第一个到比拉多家里去，老婆叫你不要乱找，你还要乱找，我吓都吓死他，比拉多说，哦耶稣，对不对？第四掌第一个人反正头顶一压一压都是耶稣。你跟那个逃之夭夭的门徒们，啊，门徒们在一个是睡着，啊，搞半天，要快一点的话，如果在台湾选举要造势的话，就这个气，抓谁去抓谁头，对不对？咔咔咔咔下来，对，就跟你讲话差不多嘛，对。为什么不那个？因为神不是用这种方法。但是这种气是什么气呢？大陆还是懂的，台湾的话很容易被地狱啊末日吓得信耶稣的，大陆人说反了，地狱走过好几趟了，而被吓得信耶稣，而台湾是真的会吓得信耶稣啊，这台湾有时候看书当中都讲末日审判，吓得信我不要下地狱，那我上天堂了，不信耶稣下地狱，信耶稣上天堂，那个标语贴的每一根健身杆都有，对台湾人有效，对中国大陆无效。神从来没让下雨上天堂了，所以呢，神是跟人体显现。那今天神为什么不像世人显现？因为你看见那位神的时候，要有一个信心的眼睛看着。你没信心的话，给你看你也看不懂，或者看了以后你根本不以为意，对不对？对神是向有信心的人显现，或者说神的显现的事实只有用信心的眼光去看见了。圣经中的神迹有一个字，那个字啊，希腊文就是英文的 sign， 这字是 sign， 神迹是一个记号，指向基督的，所以你看见神迹要因此认识基督，看对了，否则有看就没有到。所以约翰福音常常用这个动词看见，实际上是看见看见看见，对不对？约翰的两个门徒跟着耶稣，耶稣说你们干什么，他说父子在哪里住，你们来看看。腓力借到华盖叶的时候说，哎，拿撒勒住了一个先知，你来看看。那拿撒勒说拿撒勒住什么好东西，耶稣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看到什么，然后第二章迦拿的婚宴，婚宴的结束，最后耶稣就在耶路撒冷行了许多神迹，很多人看见他的神迹就信耶稣，看到神迹信耶稣了。第三章开头是民歌给你，我一说这是民歌的妈，民歌的母，那个老拉比，好，他来了，这第一个就问你，父亲，你所行的神迹若不是从神来的，就没有人能够信。看一下手机。 这第三章的尼哥底母书第二章最后看见神机信耶稣的耶路撒冷的人至今就是尼哥底母书的人，耶稣说你若不重生不能看见神的国，你看到了吗？他马上就会这样懵了，老了还重生？耶稣再说一次，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天国啊，这话是平行句，进天国跟看见天国是一样的意思，就先说看见，因为一个你看见神迹了吗？你看懂了吗？你有看没有到？你看不懂，除非重生，你会看见什么？这果然一个你就是这样思考。第二名第五章五饼二鱼神迹，神迹完了有在故事第六章的故事是马太马可路加的故事，五饼二鱼吃的不是说你在等后面那里藏的第六章很长的那一章是马太马可路加的故事，神迹完了耶稣上山去祷告，那些人在追寻耶稣，在第六章终于找到耶稣了，他们就说耶稣啊他们找得好苦哦，耶稣又回答一句话，人家找我不是因为看见神迹，怎么没看见神迹？五米二米妇女儿童不善五千个人这么多人怎么没看见？看见吗？耶稣说人家找我不是因为看见神迹，人是为那个必朽坏的饼和食物，你看到饼了，你没有看到神迹，你没有看见基督，你没有看到。耶稣说有啊我看见了，然后再问天国的食物，就讲到肉可以吃血可以喝的，那些都走掉了。所以神迹有人从信心的眼光就看见看到看到基督，但没有这种信心眼光的同一个神迹也看到，就五饼二鱼参与的人当中绝大部分没有信耶稣都走了，明明在神迹当中就吃了饼吃了鱼再想亲历这没有成就，你看见所以因此神没有选择向这些人显现。好，我再回答一个问题就好，嗯，过了十分钟，因为曾经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关于同性恋，那么科学家还在探索同性恋是不是天生还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如果同性恋是先天的，那么神爱世人的角度来说，基督徒会不会应该认同来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罪恶还是应该排斥他们吗？ OK， 你这个问题本身也已经提供了一个答案，如果同性恋是天生的，那这个假定就科学家还在讨论还没有证明，那所以呢表示同性恋是天生的吗？是确定，所以你这个问题如果是那如果不是呢？那我只能这样说，到目前为止科学家没有证明同性恋是天生的，事实上越来越多的证明发现同性恋是后天的，连同性恋的圈子自己在推动的 program 也是倾向于让这些同性不是同性恋的人异性恋的人变成双性恋或者是 try 一下，这表示说他们也某种程度的认同后天的先天性的同性恋，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战略上的问题，用这样来取得支持或者是说不可改变的事实，甚至在基础当中造成一种理论上的压力，这是你问的问题。如果同性恋是天生的，是上帝造他成这个样子，你为什么要怪他？如果他造成是这样的话，这不是造成选择的问题，对不对？造成如果是个选择，还有不同，他无从选择，生来是这个样子啊。但这是 if 假如。假如你们证明的话，那我们知道有一些科学上所谓的证明同性恋是天生的，那些科学老早就可以推翻了。那原因很简单，我是蛮相信同性恋全部是后天，没有先天的。有一个实验是说，他把同性恋人的脑死亡以后的脑做过检验分析，发现他的脑下垂体，同性恋的只有一般人的甚至小到只有十分之一，很小，他说可能是脑下垂体诱发他的性行为性的冲动不一样，
好，这是1969年的。
我写过一篇不是文章嘛，我讲过这个课，这个讲稿。后来马上被推翻了，原因就是说，那十几个检验的脑子全部是同性恋同体死于艾滋病。因此，从科学角度来说，艾滋病跟那个脑下垂体的萎缩有关系吗？是因为艾滋病使这个脑下垂体萎缩，还是脑下垂体萎缩是造成同性恋？这个因果关系是什么？第二个问题，一共有19个脑袋，记得不错的话，其中大概有11、12个是属于叫缩小萎缩的，可是有另外几个正常的大，甚至比正常人还大。所以它不是100%的 correlation。如果脑下垂体决定它的性倾向，那个大的怎么回事？它如果要带来是可以，不去再找几个同性恋死了，但它不是死于艾滋病。你拿他们脑袋来检验一下，再检验 paper 就没有，同时没有，表示很可能他 try 过，发现没有，他不写 paper 就没有了。可是新闻记者永远记得说啊，当时有这个 paper， 可是后来被纠正的东西从来没有人讲的。就新闻都是这样，第一个首先新闻先出来了，后来更正的新闻再也没有人提了，那你的第一印象就是那个错的。第二，有一个科学家做了一个实验，他去检验了40个人，他说是同个家族的，都是同性恋的人，然后就发现他的 DNA 排列呢，最好的基因是一致的，所以有同性恋基因。第二天马上就有一些专家说，这是一个 nonsense， 这是一个做实验的这个家伙是一个笨蛋。同个家族你知道，同家族 DNA 不都是有关系的吗？你这个类似的基因是家族的基因还是同性恋基因呢？它是同个家族同性恋，所以它是同性恋基因还是家族基因？更可能是家族基因了。他说，这个反对的人不是反对同性恋，不是他是什么？这是科学。你这个题目一看，你就知道在当年是乱来。那可以，你再去找一堆同性的没有家族关系的，那有同性的基因，再写篇 paper 没有了，表示没有这个事实了，没了。可是新闻报道出来，好，有同性恋基因，那后面的真正科学家的反驳根本就没有。对，同性恋是天生的嘛？是的，科学家还在争论，而且刚才说那两个实验的作者本身都是同性恋。是他用科学来证明他的同性恋是可以立得住，其实就是偏见。这同性恋我蛮相信是后天，那因此它是一个道德的选择，是一个生活方式 lifestyle 本身就有一个 moral responsibility 道德的责任，所以它是一个道德选择。因此圣经上是谴责同性恋，斥责同性恋。那当然，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我昨天秀出一个网站啊，有一个真理堂的教会网站，我忘记哪一年了。我讲说基督教伦理学，你去找，你一年一年去看啊，我都有题目在那。我基督教伦理学有找到的话，你就找有一堂课就是同性恋，那你听到我讲的课1小时，也有讲到两遍，你就把它打印出来，有很多也没有时间解释的，他们会。包括同性恋的主体，其实在我来看是后天的，而且是纵欲的、放纵情欲的一种倾向。同性恋的共同特征，他一生中的性伴侣是50到250。同性恋不可能从婴儿中的，跟一般的异性恋不一样，不可能。他们的性冲动，尤其被操纵、被诱惑的话，被推动的。麻州是全美国第一个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这是在闹新闻的时候。那第一对结婚的这个一年之后就离婚了。那现在当时同性恋，他有很多同居，他现在同时同居在这些婚，他已经可以申请结婚合法化了，他为什么不登记？因为换太快了，你半年一年换一次，结婚离婚结婚离婚，而且照美国法律，结婚就是结婚，离婚就是照异性恋一样啊，还想分一半呢。8年如果离婚9次，财产就分9次，就开始没钱了。这些问题经济情况不错，结婚一个，那个穷富太太的爸分一半钱，再找一个，这些问题都没了。 同时他同居了。我让你结婚合法化，你都不结婚，为什么？赚太快，不是一个人 ，everybody 种地，荷兰是全世界第一的婚，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可是他们统计，在荷兰同性恋的人千分之一是结婚的，合法化为什么不结婚？因为换伴侣赚太快，每次都结婚亏大。没事婚礼了，干花点钱，不要说分财产，办婚礼一个请接有花点钱，他没有，我也就换一个，累死了，高兴睡在一起，不需要那时候离开嘛，放纵情欲了。同性恋不是天下最可怕的罪恶，但是跟婚外情有小三是一样，我没有把它高为上比杀了才严重的罪，没有那么严重，它就是一种罪。跟你婚外情一样的罪，可是同性恋是一种性的重力，然后是这种同性恋的暴力倾向特别高。这去读我的那个讲义，会告诉所有的统计数字，同性数都有来源的，有些是同性恋团体自己调查的数据，不是我们栽赃的。这同性恋是为什么身上有气的，有种种原因，但是当然你问的问题没有错，就是如果他是天生的，但如果是天生的，但的确是一个 dilemma， 就是怎么解释的问题了。那还好，那只是一个。假设如果是天生的，但你先证明他是天生，我再来回答下半部分。我说这是假设不存在的问题。政客，你现在是大选了吗？政治家永远不回答假设的问题。所以就问，那问你当选了啊？这个这怎么回答？你这样答也不对，对，最标准的回答说，我从来不回答假设性的问题。好，我想还有一两个，有一些类似的问题我就没有回答了。我想就暂时回答到这个地方。感谢主，这几天我们有机会在一起，很多圣经上的或各方面的疑难，我能回答，或任何人能回答都很有限。但是都不就智慧，有些问题我会慢慢神可以带领我去得到一个解答。我自己从小信主的时候也是有很多的问题，不过因为我内向的个性，所以我很少问问题的，我的问题是放在心里，我求神到的时候给我的感受，然后不是同一时间，但是隔一时间很快就解答一下，好几年以后OK， 我懂。所以很多问题是我自己领悟出来的，不一定是别人给我一个现成的答案。但是如果你要问问题，当然也很好。但是我知道所有的问题，最终的，我想神会给我们的最满意的一个答案。但是不管有什么问题，有一点要抓住：一方面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同时我相信我在任何的问题当中，我不会放弃的。神是有恩典、有智慧、有怜悯的神，绝对不会犯错，圣经上不会错。如果有一个矛盾在这里，如果 anything wrong， 不是这个地方会错，而是我的问题也好，或者什么东西，可能有些地方是结，你都想找出这个症结的，我从来不会因为问题。怀疑神的存在，或怀疑圣经的权威性，然后这个矛盾当中一定有个解答，然后我就用这样的方式，那神在什么时间让我找到答案。好，我们就祷告结束。天父，谢谢你带给我们这几天的领会，愿主保守我们离开这里以后，回到我们的家中，回到教会，回到我们的工作环境中，回到这个现实的世界的时候，是吧？带着新的印象。新的这种从你而来的一种使命感，以及新的生命能够进入这个世界，来为主而活，为主活出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保守我们离开的脚步，愿主继续与我们同在，回应我们的祷告和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好，接下来如果大家很多大家要提到的东西， 然后这里的一个房间区域可以让它来房间中国人都在地上。好啊，
谢谢黄山哥，一些困难后明显感觉到 Wally 很有的，这是第一个部分。
有什么
Wally 很有的
Wally
是 Wally
很
好，很好关系，他可以对了，不我们现在可以听到 You You I think 你记得 How Switch 的这个你这里你这个可能那边有 Switch
这个你 Switch
你今天
干嘛去
哈喽，
辛苦啦。
对，你条件很一样。好，谢谢你。
我们去吃饭了哈。
吃饭了哈。
对，先去吃饭吧。
谢谢了，辛苦了。
他给很厉害哈，谢谢收下了，
开始啦，
没啦，先开始收下你啦，
我收下你，我收下你，
对呀、啊，你就跟着他就没错，学方面学车方面的话跟着他就没错，是吧？
学了学了，
这个了，
哦，
是吧？
哎呦，我下次来学，我学大众传播，好久没有碰这个了，
过几个礼拜会宣布那个有招兵买马，
这样好要学习啊，不然。因为本身现在的传播特别多，好久没有，我都已经忘了。
过几个礼拜我们会招兵买马那个。